好，我们今天是2月16号第七课是吧？我必须得看一眼，我现在经常记不清楚这些数字是吧？那个我们上第七课的话，我们讲8到10章。我们会有3章的内容，这3章的内容第8章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它就是在讲了这个在扫罗被立之前的撒玛和以色列人之间他们这个中间的一个对话。那么我们还是快快的过一下经文，然后过一下经文之前，在这之前的话，等一会儿弟兄姐妹一定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救恩的事情，以后我会引导你们会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多一点时间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关于救恩论，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到现在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争议的事情。但是我们讨论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回避争议，但是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就是把对方辩赢或者什么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在世界上被看成一个什么状态，还是在基督徒内部它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需要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撒玛记第八章。那么第八章和第七章之间可能隔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第上来就讲了一个是撒玛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就给你别示巴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这几个地方，就是撒玛经常在这几个地方活动。那么别示巴就是比较南端，就是以色列比较南端的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叫别示巴。那么英文叫别示巴是吧？对吧？那个大家知道这就是，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撒玛年纪大了就不能跑那么远，那么所以这个南端有事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在那个地方做，是吧？地方做。但是在这个事情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正直。这个跟以利的那个前面的很像，是吧？那么因为这件事情，紧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玛，对他说：“你儿子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先打住。那么就是撒玛的儿子不行他的道，那么我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有很多的疑问，说这个到底是这个撒玛没教育好，说我们可以给他找很多的理由。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一点，我在讲义上写了，那么有我们解释可以有很多的解释。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地方的重点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在讲撒玛，而且在这个地方的目的是后来引出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求立王。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就讲一点，就是这个地方的经文的重点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父母的敬虔不能保证儿女的敬虔。父母的敬虔是好的，父母的敬虔对儿女的敬虔一定有影响，但是父母的敬虔不能保证儿女的敬虔。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发现这个神当时是责备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对不对？但是现在他对撒玛是一句话都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撒玛处理这件事情可能是处理的是对的，虽然没有具体的给出，我们相信从后面的经文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就来讲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就说明什么？撒玛很可能把他的两个儿子撤掉了。为什么？所以南端那个地方就是失去了，出现了一个领袖空窗期，他们有了问题没地方解决了，所以他们就来找撒玛。他们立王的理由在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你年纪老迈了。然后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也就是说你自己处理不了，你的儿子你也不让他处理，或者说是他也发现他们也处理不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领袖怎么办？现在求你立，他们就开始要求了，说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么这个地方看，我们来看撒玛的反应，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说撒玛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我们要注意到啊，撒母耳没有不喜欢他说你儿子不行我不到，甚至也没有说不喜欢你们你年纪老迈，而是说不喜欢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撒母耳不喜欢，他没有起来就骂他们是吧，但撒母耳说话是很重，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但是撒母耳是怎么样，他就祷告耶和华。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是当有一些意见我们明显对我们来讲是不同意见，或者是甚至是相反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处理不同意见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纷争的时候，在教会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祷告耶和华。那么这个耶和华说的话，这个神说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读起来非常非常的暖心。为什么呢？因为神一上来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百姓像你所说的话你们都一管一情，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这个时候想想撒母耳，可能这一生中都是为以色列人是吧专心寻求对吧，做了一个拿西亚人，而且他在一生里面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来骂他是吧，说你年纪老迈是吧。我不晓得我们跟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所以提醒我们，他就来讲，他说你年纪老迈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时候神说了一句非常暖心的话，神跟他们跟撒母耳说了一句什么话是吧，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撒母耳这个时候一定会已经感觉到他被厌弃了，所以他被厌弃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在这个服事中的，就是特别是当执事的是吧，或者是做带领的人，你们要有这样一下，当你觉得你被厌弃的时候，要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去祷告，其实这句话可以帮助你们是吧。那个然后说他就讲到了以色列的百姓的事情，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人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立王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是吧。那么神这个时候强调了一件事情，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怎么样来相互作用，因为这个事情成为后来救恩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解。那么紧接下来撒母耳就给这个立王这件事情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是吧。撒母耳就讲耶和华的话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有的地方用的字是派，如果你去看英文他都是用 take， 就是取，我们都通通的把它翻译成取。其实一共列出了七个取对吧，所以一个是取你们的儿子，取你们的女儿是吧，取你们的田地什么葡萄园橄榄园就是你们的，还有你们的粮食。这个地方是取你的地土，这个地方是取你土地所出的，所以这两个还完全不一样是吧，是粮食和葡萄园，然后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和婢女是吧，然后取你们的牛群和羊群，还有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所以你可以数下来的话，我在讲义上列出来一共有七个，这就是警告，就是因为现实中的王或者是所有的政权，包括到现在啊，包括到现在，他为了他的制度的运行，包括他自己权威的保护，所以他一定会要收税对吧，要管理，要征兵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都来，这是王国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那个我们等一会儿会看一下那个神合神心意的王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就是神明显的就是你不是来要吗，我把警告给你，这跟我们创世纪很像是吧，那个说是你那个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上帝没有把它锁起来是吧，所以你要想吃你还是可以吃得到对吧，说你要你还要不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是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是吧，百姓竟不听耶和华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前面的时候实际上的是借口，说什么你年纪老迈对吧，或者你儿子什么什么等等，对那些，这才是他们真实要一个王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说要一个王怎么样，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要一个依靠，他们要一个就是可以，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个王就很有依靠。那么这个地方我就插一句啊，就是我们因为 在美国可能我们这议论这些东西就比较自由，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什么民主啊，什么什么什么独裁了，什么等等等，因为现在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正面词语，独裁成为一个负面词语。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很不容易理解，说有很多的时候像北朝鲜，对吧，刚才谁提到北朝鲜了我忘了，对吧，说提到北朝鲜，为什么北朝鲜这些人民难道他们就傻吗？他们也不见得是傻。我告诉你，独裁有独裁的好处。那个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当一个人选择多的时候，他的幸福感会降低。所以大家记住了，说当你选择多的时候，说你今天说这个姐妹们可能会有，说我出去到底穿哪双鞋呢，是吧，然后你会挣扎半天，像我们去我就没得选择，就这一双，是吧，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选择，当你选择的多的时候，你的幸福感会降低，但是有一个人帮你选的时候，你的幸福感会提升。那么当然这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选的怎么样，是正好是你喜欢的什么等等。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当有一个王的时候，这个人有依靠，哎呀，这些太麻烦了，我不知道什么，你帮我定一个吧。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依靠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上也就看出，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呢并不见得喜欢这种怎么样讲，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他还是希望有一个依靠。这个地方也是我这岔出去说这样一句话。那么所以你会，但是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会答应他们立王，为什么这件立王的事情上帝又不喜欢，上帝既然不喜欢，上帝还答应。所以等到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扫罗立王的时候，也是那个扫罗明明不是合神心意的王，为什么你看等到时候好像神也在不停地拣选他，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惑。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内容，是吧，如果我忘了你们提醒我。那么这个地方就暴露了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目的，他们一个真实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找到一个新的依靠。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那么我们都读过申命记，是吧，申命记第十七章的时候，其实上帝对那个时候对立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有三个条件。大家知道一个以色列的王不可以做三件事情，知道是什么吗？说不可以买马，不可以为自己买马，特别是强调不可以去埃及买马。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积攒很多的金银财宝。第三件事情呢？不可以去很多的分贫，对，不可以去很多的分贫，是吧，这你记得很牢，是吧，那个不可以去很多的分贫。所以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上帝在立王之前对王的个人生活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其实就要克制王的欲望，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讲，其实上帝是很想给以色列百姓立一个王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立王的这件事情的话，上帝这么不喜欢呢？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说当，这就是说祷告生活在教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那个在罗马书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件事情，说是一定要，就是为了他是源于他，倚靠他和为了他，是吧。所以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侍奉中，其实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要有三个标准，就是一个，有的人说是 from him 或者是 of him， 就是源于他，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为了他，是 for him。 第三件事情也怎么靠着他，就是 by him。 所以这件事情是成为我们侍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要求立王，第一件事情他的源头不对，他们来要王是他们自己发动出来要王，不是神发起的，他们不是祷告说神说那神，他们不是去祷告来说神要给我们一个王，而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需要，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是源头不对，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个王可以保护我们，对吧，可以我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觉得神靠不住，所以他们的动机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这是成为神不喜欢的事情。所以立王本身并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而是说他们这个源头和动机不对。所以我们这件事情要知道。那么今天那个我听讲道的时候也正好听到这件事情，就是像神一样。大家知道吗？因为很多人会讲说这个像神一样，这是触犯了上帝的这个禁忌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神创造人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像他一样， 因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而且我们今天一天亮，我今天要像耶稣，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是要像他一样，但是像他一样的话，其实仍然是这三个原则，就是第一件事情要源头要对，第二件事情要目的要对，就是我们要像他一样的话，不是彰显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所以第三件事情要方式要对，所以我们像神一样的方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违反神的命令，而是靠着顺服。所以耶稣来给这个世界的人都打了个样，是吧？他就是他来了之后怎么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乃是怎么样，乃是顺服，是吧？谦卑，是吧？谦卑到什么程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像神一样，就是要按着这个，还是我再提一下这三个原则。第一，要源于他，要本于他，或者说对吧，第二要什么，为了他，第三也要依靠他。这是我们在侍奉中，在每一件事情做选择的时候的一个方式，也体现了我们祷告生活的一个重要。那么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百姓警告了他们，那个这个撒玛警告了他们，这些人还这么坚持，说撒玛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玛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玛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回各城去吧。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答应他们了，要给你们立王。所以我们第九章第十章，上帝就给他们立，撒玛就是按照上帝的指示给他们立了一个王。那么这件事情就带来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件，因为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的，这个没有问题，是吧？如果一个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他在一件事情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他就很难讲他没有责任。我这样讲，不知道弟兄姐妹明不明白。那么换句话来讲，你明知道这个杰森往前跑要摔一跤，为什么不提前拦住他，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那所以如果我要看到杰森往前跑，前面已经是个沟了，那我肯定上去一把他抓住，对不对？这是爱，这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嘛，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上帝说他是全知全能的时候，在任何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很难讲他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人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逻辑。那么换句话来讲，在这个地方是，那么如果扫罗不合神心意，那为什么上帝还要立他？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如果立王本身在这个时候不合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上帝还仍然要给百姓立王，还答应？这就体现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上帝救恩计划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很感谢主，今天正好是讲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那么从人堕落了之后，上帝为什么要把那个生命树给隔离起来，不让人吃？所以因为这个时候，因为罪首先要除去，然后才是救恩，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罪千万不能遮掩，如果你的罪藏起来，你的救恩说明还不完整。罪永远不是被遮掩掉的，而是被洗掉的，对吧？那么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就雅各书提到了，说这个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地方的嘛。大家你要知道，这个罪被遮盖起来，那个时候是被遮盖，是被医治起来的时候，那件事情不是说是我把它藏起来不让你们看见，而是说你打个比方，说是吕炳庚受了伤了怎么样，你因着你爱的缘故把他的伤口包裹上。因为罪本身会带来伤害，所以是这件事情，所以是这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一个原则。那么所以那棵生命树，在我们去吃那棵生命树之前怎么样，我们这个人需要被上帝先修正，需要被上帝修正。那么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上帝答应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就表现了人和上帝和人之间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上帝有100%的主权，但是上帝很少动用他的主权，特别是对人的时候，上帝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上帝跟亚当说怎么样，园中那棵树上的园中那棵树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必死。所以上帝是说话算话的神，上帝给警告，你坚持吃，上帝就答应你，就让你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对人的尊重，这是给了人充分的自由。上帝在他的大爱里面给了人一个自由，是什么？你可以不听我的话。上帝的爱如此之完整，甚至允许我们不爱他。 这就是上帝的爱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表达，这是一个完全的爱，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是让我们出于甘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要出于甘心，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浩大，就算我不理解的时候，我也愿意听他的话，这个就体现出我们的顺服。因为我们理解的时候，其实需要的顺服不是很多的，对吧？我们经常讲说，如果我们两个的意见相同，是吧？我给大家开个玩笑，是不是？曾经讲过，不是玩笑，这是真的。这个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其实是很民主的。说当我和我太太意见一致的时候，我说了全算；当我们两个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才听他的，知道吗？哎，你们听懂了是吧？哎，所以大家能听懂了。就有的时候我讲的幽默太冷是吧？他说我是骗子是吧？这个就是我就讲，就是其实我们不认同的时候，我们能够顺从，这才是真正的顺从。因为否则的话，就其实就是我们只需要背书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讲，就是也就体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在不停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上帝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和上帝喜悦这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要小心说这件事情我求来的啊，上帝你看我一求上帝就给我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就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记住了，源头要对，目的要对，方式也要对，这才是我们侍奉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我要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两章呢，是吧？那么第一章的时候，就不是这第八章的时候，一共就是22节，我们刚才已经就很快的就讲完了。但是第八章很重要。那么第九章和第十章是其实是捆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可能弟兄姐妹会有很多的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因为这里面怎么样讲？因为有很多超自然的现象，是吧？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这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财主，是吧？也是一个财主，对吧？那个我跟你讲，这个财产绝对可以带来力量。所以很多人就是怎么样讲，说我们要看低金钱，谁看低金钱把钱送给我啊？这个事情我先做个广告，对吧？这个金钱是很有力量的事情，因为上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就在哪里。大家千万不要看低钱，但是我们要成为钱的主人，不要成为钱的奴隶，这才是关键，对吧？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99%的事情钱都能解决，另外1%的事情钱虽然不能解决，它可以使你在这个过程中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就我们提到这个讲，但是钱不是万能的，怎么样？神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要成为钱的主人。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大财主就是说明什么？扫罗的出身很好，对吧？扫罗的出身很好，他们家这个很有钱，对吧？名门望族，是吧？然后这个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皮比众民高一个头，这个身体好，对吧？长得又漂亮，对不对？在众民中没有可以比他，这个就是讲明这个扫罗实际上是非常优秀，对吧？哎呀，要我们教会选执事，估计第一个就选他，是吧？那么这是这个家谱了。那么这个家谱有很多的解释的。然后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驴。”那么其实扫罗这个人的性格其实蛮好的。你看他们家里那么有钱，就丢了几头驴，然后他爸爸说：“你去找驴，带个仆人去找。”他就去找。而且等一会我们会看到扫罗可能平时也很少出门。哎，那么扫罗走过以法莲的山地，其实走得蛮远的了。又走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很应该是这个图上画，所以他是从这个基比亚的这个地方，这是他家嘛，然后他先到了这个沙利沙，又到了沙林，然后下来之后怎么样，就接近到了便雅悯地，就接近这个撒玛所住的地方。那么大家注意到，我上一次讲过，这个拉玛是这是那个Bible Point 他们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我一直认为拉玛可能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来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撒玛巡游的一个城，因为后面那个时候没有提这个城的一个名字。那么我没有改它，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但是它应该是离基比亚比较近，因为他回到便雅悯地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又碰到了 到了这个桑马活动的附近了，因为桑马就在这个附近活动嘛，啊，到这个附近，然后说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忧心。”你会发现这个扫罗其实他还蛮体贴的，做一个儿子还是不错的。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这么想，其实也不错的，对吧？然后他这个时候担心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也看见神的带领，你看他就丢了几头驴，他爸竟然把宝贝儿子那么好的儿子给派出去了，是吧？然后兜了这么一大圈，正好又跑到这个撒玛的这个居住的区域来了。然后怎么样讲？然后这个时候离家也近了，扫罗就想回去了，然后他的仆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是指着撒玛，但后面这句话挺有意思，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可以送什么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神人，我们还有什么吗？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这个大概是有人算了一下大概是三克，对吧？是吧？可以送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那么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去问神人还得要送钱送礼物，是吧？这个我今天没时间讨论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件事情发现，扫罗好像对这个撒玛好像不是很了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扫罗他这个人虽然很好，他可能对神家的事情，因为他们家可能也比较富有，也不怎么去找撒玛判断，也不怎么去求问，是吧？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他们在上坡的路上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仙剑在这里没有。那么这个你会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就带领过去，正好他们碰到这一个女孩，是吧？这个女孩就说了，说在这里，她在你们前面，快去吧，她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这个两个人就上去，将近城的时候，撒玛迎他们面来说要上秋坛去。这个地方就显示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指示撒玛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那么你会发现，其实扫罗是谁拣选的？还是神拣选的。所以大家千万，因为我们知道一会儿有民选，因为我们常常说扫罗是合人心意的王，对不对？撒玛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所以这就是整个一路都是上帝在带领。说扫罗走到城门口的时候，跟撒玛说，请告诉我先见寓所在哪里。撒玛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头驴，那么我知道扫罗走了三天了，已经是吧？对吧？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家吗？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撒玛已经就是怎么样讲，神已经告诉撒玛，因为撒玛并不知道他们丢驴嘛，以前是吧，就是只有神告诉他，撒玛才知道这个。而且这个时候扫罗一定非常很惊讶，所以这都是一路的兆头，扫罗也向，不是，这个神也向扫罗在显明，你是我所选的，对吧？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那么撒玛就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人。撒玛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所收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 初一就把所收的那个腿肉拿去，他们可能是在吃平安祭，对吧？吃平安祭，大家知道那个平安祭的祭肉的话，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然后剩下的是百姓可以自己吃的，就献祭的人可以自己吃。那么扫罗把不是撒玛让扫罗跟他同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地位，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尊贵的人才和祭司一起吃，对吧？然后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玛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玛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晨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玛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玛一同出去。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扫罗指示了撒玛，不是这个神指示了撒玛，撒玛就告诉了扫罗。然后留心这样一个细节，就是撒玛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那么实际上相当于他们谈了一晚上。我相信这个撒玛是在跟扫罗就关于讨论一些这个以后建国的这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然后紧接下来，因为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是吧？那么这就已经这个第十章就开始说，二人到城脚下，撒玛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们听。那么前面那个仆人其实一直都跟扫罗在一起啊，包括吃饭的时候，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说这个仆人肯定以后在扫罗的军队里面，在扫罗的这个内阁里面都是重要人物。那个撒玛拿起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做你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个是扫罗正式被膏。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正式被立，大家知道膏是其实就是一种橄榄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不是说本身这件事情有什么神奇的能力。膏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是表明从现在你分别出来了，你分别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神的灵临到了你，所以受膏往往就是讲神的灵临到他，对不对？那么神的灵临到大家，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时候说是圣灵充满，大家知道圣灵充满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所以你们就没被圣灵充满过，是吧？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从现在开始圣灵控制我。所以做神家的领袖一定要被膏，被膏有三种职分，一种是先知，一种是君王，一种是祭司。就是当在神家做领袖，就是我所行的事情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见了，以后都要上帝圣灵来带领我。所以这是受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你是先见是吧？提前给我预备好了。那个，这是扫罗被膏，这有个图画是吧？你们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那我然后这个我在讲义上也列出来，我们等一会儿会看这个撒玛紧接着相当于给了扫罗几个超自然的事情作为一个兆头，是吧？啊，这兆头是第一个，就是你今日与我离别以后，在便雅悯地的谢撒靠近拉杰坟墓那里要遇见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人就告诉他说是你的驴找到了。那么然后要往前走，是在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这个人怎么说？带着什么东西是吧？三只山羊羔，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是吧？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那么这是第二个兆头，是吧？第三个兆头说，此后你要到神的山。这个神的山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提示一下。那么具体这个神的山具体在哪里，大家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应该离基比亚比较近。那个在那里，非利士人的防兵，这是第三个兆头，是吧？你到了城的时候，必有一班先知下来，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这是第四个兆头。然后第五个兆头就是扫罗自己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当神拣选一个人，一定会带领他，让他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是神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撒玛跟扫罗所说了。那么这是给了兆头，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一上来改错，我本来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说是，哦，这个地方这是指的那个这个加巴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刚才所讲的是吧，就是这个这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大概是在这里，大家知道这个扫罗的家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他这个神的山离那里不是很远。但是注意啊，是不是究竟这里的话，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想是可能是，我怎么了？好，这是第八节说，这个说的太激动了，是吧？我没有吃下去啊，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听上去声音怪怪的？不怪，还好啊。那个，接下来这个的话，我们到后面我们要着重讲这个，就是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撒玛给扫罗了一个吩咐，说你要等候，其实让他到基甲去。但是这件事情明显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发生。那么所以就很多人，有的人讲说这个圣经可能是后来补记上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好像是讲到这个地方，就可能是后来补记上去的，因为我们到十一章以后，我们才会是就是这个基甲让他等七日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出现，这个要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是吧？扫罗转身离别撒玛，那么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那么你会发现啊，其实神也拣选扫罗，神在扫罗的身上也做工作，而且灵也临到了他，而且他也变成了怎么样先知中的一个。那么但是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我一直咳嗽，我就问大家回去自己读去，说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以后我们对我们解释扫罗其实很有帮助，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扫罗之所以能够被敢说话是谁的工作？是上帝100%的工作，说不跟扫罗个人本身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包括以后，包括大卫，包括所有的君王，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侍奉在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说我神不可以使用任何那种我们称为的所谓的天赋，但是我们要首先知道是天赋，就是所有的你我们这种天然的才能都必须经历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才能够被上帝使用。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任何我们自己这种能力所谓的天赋或者是才能，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才能够被上帝使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曾经在幼稚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男孩子，他很有领袖的这个气质，也很有领袖的这个，他确实是，孩子们都听他的。那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就说这个天生是个 leader 是吧？那时候我们就讲，所以越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带领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这种天然的这种能力一定要带到十字架面前，让他晓得这是上帝给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教好，以后很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多的伤害。那个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地方，这是扫罗也在列在先知中。大家要知道，这个扫罗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正面的记载，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记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在刚才要讲到了这个被圣灵充满，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来认识扫罗的时候，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这就是我们讲，因为先知一同受感说话，我们可能很有困惑，说，哎，当时这群人到底在那个地方是个什么状态？很多人研究过，那么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说，那个时候就是这群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在一起可能歌唱赞美的一个喜乐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很敌对很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被很多人责备的一些所谓灵恩的，就是他们在那个过程中所体会的一种喜乐。因为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过，因为他在服侍的很辛苦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灵恩的一个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经历了一种就是他从来没有体会的那样喜乐，是吧？那么我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恩。那么我再回过头来讲，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就是当我们不要随便去反对这种表达或这种见证，就是认为这是一种个人感觉啦，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就是因为怎么样，这个扫罗碰到这群人之后，神的灵一感动他，他也在先知中受感说话，这很可能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状态。那么然后扫罗就碰到他的叔叔，是吧？然后在找驴。那么这个扫罗的叔叔，那么我因为这个巴布胖他也给出了这一点，就是这个可能是亚尼尔的父亲，亚尼尔是扫罗后来的元帅，大家知道这个是个大能的勇士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了。那么扫罗这个事情就是把所有国家的这个事情都告诉他，那么这就到了，这是前面段就讲完了，就是扫罗被高了，扫罗也经历了这些兆头，他也知道他自己被拣选为王了。我还要再加快一点，那然后我们就会后面的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就是撒母耳主动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职仪式，实际上就是确立扫罗为王。那么扫罗为王的话呢，这是一个宏大的仪式，但是所在的地点仍然是米斯巴。这是米斯巴，是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讲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的同样的一个地方。米斯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守望，是吧？守望楼，大家知道啊，守望台或者是守望楼。哎，那他同样的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些人叫来。上，你们看这个地方，撒玛说的话说得非常重，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们立一个王，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支派各宗族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其实这个撒玛这句话说得非常重，知道吧？就是明确地指出了，其实到现在为止，上帝还是不喜悦他们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他们好像也没反对，是吧？然后这个怎么样？现在你们应当按支派，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抽签的工作。所以我经常讲，我说这是以色列的第一次选举，是吧？这个没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只不过他们是采用抽签的方式，绝对公平，把所有的签放到里，咱们摇出来哪个是哪个，是吧？然后他们就撤签撤出来，是吧？是不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支派来，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扫罗一下子给藏起来了，我们知道，是吧？说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就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我现在问你，他们怎么问的耶和华？还是用撤迁嘛？还是用撤迁嘛？因为那个，那么撤迁的话，其实一种叫乌灵，一个叫土明，其实一个代表 yes， 一个代表 no。其实这个好像说这人那人来到这里没有？一撤，其实祭司就给撤出来了，是吧？啊，众人跑去那里头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一个头，是吧？这大概是撒玛这个样子，是吧？他就要高出一个头，是英俊潇洒，是吧？然后撒玛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人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那么在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什么选举结束，选出来了，然后大家都很高兴，都很满意，是吧？这是，那么到现在为止，扫罗是个是，大家觉得扫罗好还是不好？所以扫罗蛮好的，我们用你们紧接下来看这一点就知道，说扫罗讲国法对啊，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你会发现，这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跟随你服侍，怎么样？也是神感动这群人来跟随你。所以这说是神家的事工，其实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难是存难，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是一个机会，都是让我们经历神在这个地方做工的机会。但有些匪徒说，这人能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其实这个时候扫罗这个心胸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是蛮宽广的。这就是告诉他，就是当他被立王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不高兴，有些人反对他，有些人看不起他，怎么样，他却没有理会。这个地方是讲的是扫罗的这个相对好的一个品行。那么但是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的经文应该讲完了吧，应该后面没有了。对，那个我们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的经节结束。那么以色列就从士师时代基本上完全转进了王国时代，第一个王就如此之诞生了，对吧？那么我想跟弟兄姐妹想今天想讨论的一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想我们可以讨论到五到十分钟，就讲一件事情。那么就说扫罗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扫罗后来被神弃了没有？那么救恩可不可以失去？可以，是吧？所以这件事情非给我们带来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以前可能知道，因为我想给弟兄姐妹介绍一下救恩论。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强烈相竞争的两派。那么其中有一派就是被称为加尔文派，大家听说过是吧？就是圣徒蒙保守，他们的那个英文的缩写就是那个正好是郁金香是吧？郁金香五条是吧？然后那个还有一派被称为亚米念派是吧？这个他们的观点就是这个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那么这个加尔文派认为救恩是不可以失去的，就是圣徒蒙保守。那么有一句被大家诟病很重的话，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说这方是不对的。那么这到现在为止，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个各个宗派之间的这个统一性还是没有完成是吧？至少是50%到50%，对吧？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我们就举个手是吧？我们这个大家认为就是救恩，就是我今天得救了，我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的，有多少人？谢芳是吧？这个是吧？你认为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的救恩不会失去的？
对呀。
有多少人？不会失去，就是你认为你的救恩不会失去，啊？我不愿意用那句话，以后我会解释的。我就说，其实这个意思上，就是你认为你已经得救了，而且你上帝一定会把你带到天堂去，对吧？哎，就是你永远啊，所以大家弟兄姐妹信心不足是吧？嗯，那么这不，我这说这句话不是责备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因为我们要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实，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加尔文派那个逻辑非常漂亮，如果你们真的，你们应该去读一读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是吧？基督教要义，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逻辑是非常漂亮的，从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你如果我们在神学院里做学术研究，其实大多数的人很容易倾向于加尔文派。那么到了牧会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到了牧会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困难，为什么？比方说我们要解释这个圣经嘛，对不对？你要解释圣经，但是其实加尔文派解释这个圣经是也是很容易就解释了，是吧？但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喜欢就体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给人一个反应，就是只要我得救了，就好像我进了保险箱一样的，是吧？我只要是，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很多的时候，因为在牧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的。那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还需要成长干什么？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人在这个地方，人因为人的罪性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会掉到这个困惑里面。所以后来，这个所有的加尔文派的拥护者就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话给修改了。你现在去神学院里面，大多数的这些在教导这些人的话，就不管他们多强硬，他们所讲的那个话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得救是上帝100%的工作，人毫无贡献。 这就变成叫什么，在他们在新的讲解里面的时候就变成这句话就变得好多了。我现在先讲理论啊，以后我们再讲。我并不是说那个方面完全错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件事情就讲一件事情，就是得救是上帝100%的工作，人毫无贡献。这句话我们听起来所有人都说对了，是吧？你们都说对吧？因为以弗所书我们前面刚讲的时候，就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是神所做成的，对不对？对吧？是，对吧？我们就知道，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其实在于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以后就再也不要去争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不得救的这样一些条文。我们今天来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一个重要句话就是你的罪到底有没有认干净。当我们的罪认了之后，其实你在上帝的面前就会有信心，对不对？因为上帝他绝对的主权基于一件事情，他充分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上帝说的是什么？你们若认你们的罪，我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不是，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任何罪上帝赦免不了，但是问题有一个件事情是什么？你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今天所有的罪行的暴露其实是神的恩典。说打个比方说啊，我就正好看到 Jason， 对不起了，我还不说你说我，说这吕炳根干了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今天被逮到了，其实这是神的恩典，让 Jason 给发现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就借着 Jason 来提醒我，你这个罪还没有认。其实当我们认了这个罪，其实这件事情就没有事了。那么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了一个人之后，会不会保守他呢？那扫罗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呢？那么如果是上帝拣选他，为什么没有保守他到底呢？这会成为我们后面的一件事情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后面就会专门来讨论扫罗他的失败到底在什么地方，是由于他吗？还是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专门回过头来讨论。今天我不给答案，但是我想今天想强调一点。所以因为其实教育就是个洗脑工作，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啊，其实教育就是洗脑，是吧？所以我先洗洗你们，是吧？是吧？我们先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得救本身是神100%的工作，人毫无贡献。人要是觉得他自己有贡献，他就有理由藏一点罪，因为有一些部分是他自己洗的，不是上帝洗的。所以我们先记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回来看扫罗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先说一下，那么我们当然也要为另外一派说一些话，因为另外一些话他是怎么样？是从一个牧会的经验里面讲的。因为牧会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成长。这个加尔文派的话，如果他走向了一个极端，他就很容易不容易出去传福音，因为福音是上帝100%的工作，我就不需要去传，对吧？这个所愿得不得救那是神的事，跟我没关系，是吧？对吧？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讲呢？其实这是人的罪性的错误理解。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上帝说神一定会使人得救，得救是神的工作，所以我才应该去勇敢的传福音。因为在这个城里面一定有一批人是上帝拣选的，所以我传才有用。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上帝是有没有神拣选的，其实我出去传信不信取决于这城里的人。那我可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其实是我们人罪性的逻辑所带出来的一个错误的结论。我们去仿佛要去否认那样一个本来正确的哲学性的表达的话。我再说一遍，得救是100%上帝的工作，那么我们人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要去传，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传？因为上帝一定拣选了一批人就等着我们去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件事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上帝工作的理由。我们提到这个点，这是提到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就是非加尔文派或者亚米尼安派最代表性的人物是谁？最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个一说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你们经常唱他的诗歌叫张威斯里，对吧？约翰威斯里，对不对？你说是现在有很大的一派，他们叫称为美伊美会，是吧？叫美伊美会，是吧？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俩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宗派，他们大概是派宣教士非常多的教会。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不要随便去否认说啊，你这个这就是异端。所以定异端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说错话本身不是罪，说错话的人不一定他就是异端，或者说他就是一个错误的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比方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之间有了批评意见，我对海光有意见，我可不可以讲？
可以
对吧，海光说可以，对吧？看这个海光就有信心。其实不同的意见是可以讲的，不同的意见讲出来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传言，对吧？那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英文叫什么 gossip 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就是个喜欢说闲话，这一些闲话。那么这些闲话后来时间久了之后证明是错的，其实这件错的其实它自然就错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呢是错话，对不对？这个我可能对海光有误解，或者说他做的那件事情他根本不是这件事情，我理解错了，那然后我说出来了，这是一件错话，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这样说出来，我说这句话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只是说了一句错话。那么还有一种呢，那叫谎言，就是怎么样讲，其实这件事情根本没有，或者是我就把这件事情扭曲了，故意的来误导，然后给人家造成伤害的，这种是必须要责备的。其实前面两种实际上都是无所谓的。那么克服前面两种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要站得住。就是说，这就是说，凡是站讲台的人或者是讲课的人，他们必须有一件事情，他们的话必须到神的面前祷告过，他们的话必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过，然后才讲出来，这样的话就问题不大了。否则的话，这个，所以神的传道人，当那个教会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又讲到教会干活的事情，说教会没人干活，对吧？那么我现在问你，牧师要不要干活？但是牧师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是祈祷传道。大家一定要记住，祈祷传道是件很费功夫的事情。所以那些使徒后来就是因为那饭食没人管了，他们要专门立了七个执事去管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讲，他说我们岂能放下神的功呢，对不对？说我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这就说告诉你，所以一个人他讲一篇道的话，他要在神的面前要思考很久。为什么？因为他争取把每一句话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去过滤。即使到这样，很多人在讲道之前都还怎么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怎么样亲自的保守，是不是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还可以不要讲出来，对不对？神圣灵还在那个时候还仍然做过滤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讲这些内容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的理解和我们人的观察和我们人的去论断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惕，特别特别的警惕。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又带入了另外一种危险，就是教会是绝对不喜欢批评论断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意见，负面意见都当成是批评论断的话，这对任何一个团体都是一件非常有危害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会引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会变成法利赛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装假。我明明看着你这件事情有问题，说哎呀，在爱心里互相包容，是吧？没有事，对吧？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落入到这样一个危险里面去。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讲，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神吗？还是我为了显得他不好看？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祝福，这要成为我们在教会侍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下一次，我们去看扫罗他的失败之处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今天在教会里也有了侍奉的工作，我如何来克服，来如何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啊？我们一起洪波走掉的话， Jason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谢谢主你借着饼跟弟兄的口对着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讲话。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的时候，主你就将你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来跟随主你自己，让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都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神你来继续的使用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你自己的家中成为可喜悦的器皿。
阿门。
谢谢我们的主，也求神你来洁净啊桌上的饮食，特别是纪念你弟兄的辛劳。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